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跟我们讲述了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有一些听众朋友哈，都有了一些积极的反馈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题呢，可能比较会和听众产生更良好的一些的互动啊。您给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样的父母才称得上是有智慧的父母，以及呢，您跟我们分析了说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制力，以及在当下社会啊，父母的这种教养方式大致有哪几个类型。那我们今天继续延续有关父母教养孩子的这一话题啊，首先今天就想请问您啊，对父母家长和子女，我们从双方面双管齐下，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吗？
孩子方面呢，要理解两点。第一呢，要理解除了学业成绩之外，还有其他很重要的技能要掌握，要意识到努力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当孩子们具有这身性格优点，他们的努力会使他们超过那身比他们聪明的孩子。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让孩子们呢意识到事情是会改变的，事情会变得好起来。重要的是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提高，要谦虚，要对任何东西呢要有这种兴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对家长也有两点建议。第一是要意识到性格培养的重要性，意识到个性也是需要训练的。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家长不要总是很负责孩子，要让孩子们知道家长爱他们，支持他们，但与此同时要让他们自己去做，让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让他们摔倒了自己要爬起来，这样会有助于孩子们呢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像俗语所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不让孩子呢体验这个失败，对他们的成长是很不利的。一生失败的这个学业经历啊，让年轻人学会了许多东西，失败会有助于小孩子他个性的培养。比个例子，像学国际的象棋，输棋不是坏事，输棋可以成为下次赢棋的一个台阶，一个垫脚石。在提高这个棋艺时，必须在最不热的地方下功夫，找出了输出的原因。
我觉得您对家长的这两点建议特别的好啊，一个呢就是说对孩子的个性要培养，要去训练，另外一点呢也是说让我们要很正视培养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那接下来还想请问您，为人父母如何判断教养子女是否成功呢？有什么方法吗？
有几个方法，我们这个父母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小孩子呢，当这个家长批评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狡辩。那么对于这个小孩子呢，他这个狡辩的时候呢，我们当父母要怎么样的面对？当然每个人他们的做法都不一样，每当这个家长指示这个孩子错误的时候，孩子呢总会找出了很多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时候家长一般都会非常的生气，称小孩子这种行为为狡辩。其实呢这并不是狡辩，而是这个孩子呢对家长教育的一种反馈。所以教育呢它是双方式的，家长不仅要教他们，还要接受孩子的他的回馈，教育才能够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然后又有很多家长呢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管自己教，一点呢都不会在意这个孩子他反馈回来的信息，这样的教育呢往往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个目的。好，所以呢我们要尊重孩子他的反馈的意见，当孩子呢对我们的教育做出反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对孩子的这种反馈做出分析啊，要去想一想看孩子呢他的这种反馈呢是正确呢还是不正确呢，是什么原因啊。当然这种分析呢不仅仅是针对孩子的语言进行分析，还要连同孩子的动作及神情要进行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body language 啊，看到他的这个神态啊，你可以去分析他的反馈的情况是什么样。但是值得家长注意的是什么呢？不管是孩子的反馈是不是一种狡辩，都务必要尊重孩子他的这个反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我们父母跟小孩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沟通。我们父母教育他们，那么小孩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有这种机会让他提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另外呢，就针对孩子啊反馈出来的问题，对其进行有目的的一个教育。当家长分析出这个孩子反馈出的问题时，就可以针对孩子反馈进行有目的的一种教育。不管孩子对家长的教育做出任何的反馈，尊重和认真分析孩子反馈都是达到教育目的的首要前提。还有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家庭教育不能前后矛盾，这个是非常重要。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给一个人一块手表，当别人问这个人时间时，这个人能够快速而且自信地说出时间，然而当给这个人两块不同手表的时候，这个看表的人反而不能很快地说出时间了，因为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手表现象，并由此而引申出了一个结论，在做事情时只能有一个指导原则和价值取向。后来人们把这个结论呢称为手表定理，就是我们在教育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观点意见一定要前后是统一的，不要有矛盾，不然的话这个小孩子呢他不知道对父母认为是哪一句话是正确的，会有困扰他们的思想。
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吧，我觉得作为父母的更加要反省一下了，因为有时候他们的引导会令到孩子 confuse， 他自己可能说的话都不是很合逻辑。那这样的话呢，似乎做父母的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要更好的学习。那说到学习了，作为父母的如何引导，如何培养孩子学习的能力也好，学习的兴趣也好呢？
小孩子呢他这个不像我们大人啊，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就有这个恒心有毅力。那么这个小孩子呢他这个耐性比较差，马虎是很常见的。我们不仅仅是要帮助他们解决一道功课的问题，关键是帮助他们呢养成良好的习惯。学习的这个终究的目的啊，不仅仅是解释一道问题，而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当父母呢帮这个小孩做功课，那么最好是一种启发性的来启发他怎么样来做这道题，而是不是帮他做这个题，帮他做这个题呢他永远他不会懂。所以呢这个独立思考是我们大人怎么样教这个小孩在学习方面进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呢就是我们不要老是啊，他稍微这个做得不好我们就批评他们，这样呢过度的这个批评他们这个也是不对的，当然不批评也不对，就是我们在对小孩子呢就是该批评的批评，不要老是每天从早到晚都来批评他们，那么这样子变成他就你讲的任何话他就不听。所以当小孩子呢他有独立思考，那么有做得好的我们要 鼓励他啊，做得不好呢，我们要批评他。那么这样呢，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管理，能让这个小孩子有他的这个独立空间，然后也感受到父母对他的这种关心，能够启发他的思想。所以培养孩子这个诚实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孩子是否有诚实的品格，对他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不管他将来工作，或者是发展事业，或者成立家庭，或者跟人家相处啊，那么这个品德是重中之重啊。所以孔子说，我们要先要有德，然后再有才啊。一个人有才，他没有德是没用的。所以德呢，是一个人成功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你看，像有的人呢，奋斗一生，风风光光，但是呢，品德方面有一点点不好，整个就完了，就毁了。所以呢，我觉得呢，父母教育小孩最重要的就是德，以德立本呢，厚德载物啊。所以德是重中之重，所以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愉快民主和谐的家庭气氛。经常讲一声做人要诚实的道理，要满足孩子合理的要求和这个愿望，要有正确的这个教育方法，制定一生规则并严格要求。所以呢，我们作为大人来讲呢，关键的一点呢是什么？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要做表率。就像有的父母教小孩说，你不能抽烟，但是父母自己抽烟，所以呢，就你教育就失败了。要以身作则，这个是很关键的。还要呢，要关注孩子的做倾诉啊，因为孩子呢喜欢对家长讲话，是对家长无条件的一个信任。他心里面想到什么，他就跟这个父母说，有什么问题他马上就问父母啊，因为这个也是一种信赖的一个表现。还要用行动表示这个爱啊，世间这个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除了工作，其余的时间都用来陪伴他的孩子们。事实上呢，很多的事业上极为成功的父亲都认为，抽出大部分的时间来跟孩子在一起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绝对不要为了工作和事业而忽略了家庭的幸福与孩子的成长。现在有好多人呢，就是工作一忙啊，事一忙呢、啊、家忘了，孩子也忘了，很少回家，很少跟孩子在一起，那么这样对小孩子的成长都是不好的。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要针对你孩子的独天独厚的这个特质来教育，这就得需要你平日的观察。如果了解孩子的内心，就会对孩子有更深的理解。这个教育啊，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三天两天可以学会的。天下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孩子，所以呢，首先先了解自己的孩子，在不断的磨术中去寻找方法。当然呢，借鉴前人的这个经验总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孩子是你的影子，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孩子，甚至关乎到你孩子的性格的形成。自己做好，给孩子啊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这是我们父母应该要做的功课。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啊，都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身为父母呢，一定要记住，言教不如身教。你的种种行为，其实孩子都是看在眼里的。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和孩子做朋友。这样的话呢，才会对孩子培养出他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如何做人，这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还想请问您啊，有一些父母呢，可能就是因为太爱孩子了，对孩子呢就很是溺爱啊。那这样子培养的孩子呢，将来可能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甚至就是说这孩子跟父母粘在一起，他不想分开。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呢？这也是现在很多父母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是啊，这个也是常常我们会遇到这种孩子啊，就是他很依赖，然后呢一离开父母以后呢，他心里面就不踏实，不知道怎么做了。这也是我们父母从小太溺爱小孩，什么东西都帮他做，帮他考虑，包括要去旅行呢，所有行李呢都帮他打理好好的，有什么事情呢都事先跟他安排好了。当然这个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这个是没有错的。不过如果说你要培养一个孩子将来能够独当一面，能够更有能力，那么你就要有要讲究方法了。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要从小做起，比如让孩子呢从小独立完成一些事情，像让他们在家里面帮忙洗碗啦，或者打扫卫生啦，培养他们的劳动精神，不要老是只是保护他爱护他，家里的事一点都不让他做，这也不好的。我们不是说去虐待他，我是在栽培他，要培养他将来会做更大的事情，有独立自主有责任心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要当然不能给他做的太累了，但是要适当的安排某一些事情让他去做，要给孩子灌输这个责任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干，不要把他宠坏了，这个是教孩子一个也是很关键的。那我们这个当父母呢常常都会过于保护小孩，到最后呢他没办法独立自主啊。所以培养孩子独立，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这个也是我们要培养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发达国家的这个家庭里面呢，父母普遍都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强精神。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让会要求社会成员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和精神，你将来你才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在美国呢，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所以父母呢，从小孩子小时候就让他们认识劳动的价值，让孩子呢自己动手啊，去做一层家务啊，乃至于呢教他一层在装修房子方面啊，或者是修车方面啊，或者是到外面参加劳动，即使是富家子弟也要父母生路。所以美国的中学生有一句口号是什么？要花钱自己赚。这个是发达国家的小孩子的他价值观，就是我要花钱，我不要老是都在花父母的钱，小的时候花父母的钱，大的时候要花父母的钱啊。那么这个在西方国家来讲，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有能力的要花钱，要自己去赚钱。这个农民家庭要孩子负担家里的这个农耕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不断的来培养这种小孩，小孩就慢慢他就有这个独立的能力。
您讲到这个我也想到有一则故事啊，讲的是也是发生在北美了，北美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有一个孩子16、17岁了吧，然后呢他有一天呢他就看中了一双名牌鞋，于是呢他就去跟他爸爸说，哎爸爸，我喜欢这双鞋，能不能给我买呢？他爸爸说好啊，二话不说一点都没犹豫，然后这孩子开心极了，要知道这双鞋价格不菲哦。结果呢过了两天，孩子很开心收到了这份礼物，可是当他打开的时候，哎，怎么只有一只啊？于是他就去问他爸爸，怎么回事啊，怎么只有一只啊，鞋是要一双的啊。他爸爸说，你喜欢这双鞋我答应给你买，但是我没有说要给你买一双啊，我现在只给你买一只，另外的一只你靠你自己的本事去赚。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故事啊，其实也是从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父母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启发性，这样的话就让这个小孩子呢知道呢，我要这双鞋子呢啊，来之不易，我都是另外一半都是用我辛苦去赚来的钱，他就懂得这个珍惜。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启发性的一个故事。
那接下来哈，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大一大和尚，很多父母都在抱怨说，哎呀，我这个孩子特别难管，他怎么这么不听话呢？然后经常我们也在一些场合就会看到哈，这个做父母的对这个孩子也是严加训斥啊，甚至有的时候跟孩子吹胡子瞪眼呢、啊。可是孩子呢也熟视无睹，他依然我行我素。那我们俗话里面说的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孩子，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做呢？
对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呢确实是很头痛的，因为有时候呢再有方法呢都没用。像有一个人，我们这个寺庙里面的信徒，他跟我讲这个小孩子呢很不听话， 常常都跟他是对着干。那么他觉得，哎，从去年开始还觉得好一点。他妈妈就告诉我，他说，哎，他这个叛逆期应该过了啊。他的妈妈，我还没开始呢。啊，所以呢，这种小孩子呢，这个调皮呢，第一呢，也许呢，就是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生理上的一种叛逆性，另外一种就是他这个思想方面的一种叛逆，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他的心里面一直跟世界格格不入，包括父母啊，没办法跟他沟通，他就我行我素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小孩子这个心理这个发展过程啊是很复杂的。我以前有读过这个心理学，就讲到这个小孩子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啊，还有接触事物方面呢，还有呢就是不同环境里面他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对这种小孩子这个教育啊是没有一个固定一个方法，应该是要多花一种时间去了解小孩子，然后从不同的方法来帮这个小孩子成长。所以呢，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小孩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应该是最重要，我觉得是父母要多花一点心思，要了解这个小孩子的情况，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来尝试。所以我们对这种不听话的这个小孩子呢，我们不能用这种强迫性的啊，觉得我是父母，你是小孩，你一定要听我的，那么这个教育就失败了。首先我们要跟这个不听话的小孩子要做朋友啊，要跟他打成一片，要跟他给他感觉到说没有这种代沟，引导和帮助他们度过这一段叛逆期，也讲一声心理学。所以呢，我们在态度方面呢，语气方面呢，我们要对他们要好一点，要尊重他们，有时候呢更是用心的去和他多交流，即使呢他做错了也不要老是批评他，不要责怪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鼓励他，要有爱的教育。因为一个人这个小孩子叛逆期啊，他自己本身也觉得失控了，也觉得好像就是我们一般的事情就撞邪了，怎么这样子呢？以前我都很听父母话，父母讲的话我都明白，我都能够沟通，现在好像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时候连他自己他突然有一天他都感觉到很奇怪的。所以呢，培养这个孩子呢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一步一步来，也可以通过同龄人带动他学会自律，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他会转变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要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就对不听话的小孩呢，应该要以鼓励不断来表扬他，来肯定他，来尊重他为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父母要给孩子足够的尊重，只有被人尊重，孩子才可能获得尊尊，不然的话，因为孩子呢觉得反正我怎么做父母都不认可我，那么他就跟你对着干，并可能呢学会尊重别人，你尊重他，那么尊重这个孩子，孩子才会获得尊尊，并可能会学会尊重别人。我尊尊和尊重他人是成为一个具有健康人格的人的一个首要的条件。
真的，我们知道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啊，所以呢要在尊重的大前提之下呢对孩子进行更多的鼓励是非常有益的。那还想请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社会人人追求成功，谁也不想当 loser， 那么如何告诉孩子，如何对孩子植入一个很正确的理解，就是对成功的理解呢？
这个成功啊，对成功的理解呢，其实这个成功主要呢就是这个小孩子有健康的这个心理，那么在他某一个领域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么生活非常的幸福快乐。所以呢，这个成功不是单一的，它是方方面面的。现在教育孩子呢，不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而是如何顺利实现成功教育、子女成才的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的家庭教育应该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现在这个教育结果是学校是 30%， 社会是 20%， 那么家庭占的比例是多少呢？是 50%。 所以家庭教育啊，在孩子的教育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有一部分家长不注意家庭教育，导致现在全国的刑事犯案率青少年就占了多少了，占去了 20%。 所以呢，这个家庭这个事业啊，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未来孩子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有的家长呢主张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家长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就是批评惩罚。有的家长主张唯考试成绩论，为了自己的孩子考个好的成绩，可以包揽，可以包办，代替孩子的一切。其实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你包揽不了孩子的一辈子。所以家庭的教育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程，关键是家长是不是掌握了教育孩子成才的关键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教育方面要有几个方面呢要特别注意。第一呢，这个由惩罚变成激励，怎么样激励孩子？简单的说，就是如何发挥孩子内心深处的东西和潜能，这是一个根本和主要一个方法。每个孩子都有巨大的潜能，父母要做的就是要激励孩子，让孩子呢发挥自己的价值，给他发挥自己的潜能的机会，这是很重要。那么第二呢，就是和孩子的关系要平等和谐。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平等呢？原因是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常常讲到金为臣纲，父为子纲，已深入到了每个人的骨髓里面。很多家长认为和孩子平等是天方夜谭，因此许许多多悲剧就不断的发生。我相信呢，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呢，这个是不陌生的，这个就是心态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小孩当成是朋友，这亦师亦友，既是父子的关系，母女的关系，同时也是朋友的关系，这样来教育。第三呢，要给孩子留面子，就是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是骂孩子，给孩子丢脸，这个孩子他时间长以后他没有自尊心。
教养孩子真的是一个学问啊！想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呢？我相信这也是为人父母的一路都要在坚持学习的一门学问了。你刚刚在给我们解释了哈，如何对于孩子进行一个成功的教育。那现在我又想请问您了，为人父母如何判断教养子女是否成功呢？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是不能被复制的，华人重视孩子教育是公认的，但是我总觉得不少华人父母在孩子的专业选择与专业发展上干预太多，看法太片面。同时呢，不少华人相信成功是可以复制的。这里首先的误区在于呢，不少华人似乎只认同少数一些专业，如医学啦、生化、法律啊、电脑啊、金融啊、财会啊、化工啊等等，认为呢学这些专业好就可以找到工作。此话不假，但是只对一半。因为其一，大学里面各种专业加起来应该有3000，至少有400个，行行可以出状元。其二，我认为一个人要成为某个行业的专业人才，其核心是他真正要觉得这个专业是适合他的特质，而他本人也喜欢，觉得自己真正能投入进去，赚得进去，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适合他的专业。心理学上讲这个动机和行为，就是一个人只有当真正有了这个动机，有了这个热情时，加上悟性，行为上才可能去拼命钻研，去把一个问题或专业钻深，把它搞透，最终成为这个某个行业的专业。无论是这个搞专业的还是经商的成功之事，无论是搞什么的专业行业，关键是你要感到对你的路子适合你，你真正能感到投入得进去，那么你就会做得这个比本行业的其他人还要更好，因为你的本能能让你在这个行业中站得高看得远，你就能比别人做得更加的成功。 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标准是在所学的行业中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和反应能力，那种悟性是特定特有的。很多人可以去搞一个同行的专业，但是没有具备那种直觉和本能的反应能力，这就是行家和匠人的差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在的特质和长处，就要看你能不能找到并将其发挥出来。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素质、特质、个性、心态、看问题的方法、行为方式的不同，加上呢生存生长的环境不一样，这生就决定了成功是由人的特质和悟性来决定的。
达义大和尚啊，我们知道佛陀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那为人父母的应该如何向佛陀去学习呢？
父母是子女出生后的第一个教师，为人父母者呢，在孩子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可以施法这个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是一个大家所公认的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佛陀可以说是一位超级老师，他的学生从小学生一直到博士都有，对于小学生佛陀循循善诱，用这个橘子、苹果和糖果来教育这些孩子，对于高中生和大学生佛陀就会直接讲述各种的定理道理，而对于那些博士生佛陀则会向他们开示一下修行的方向，还有他的这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导，让他们自己去证悟和发现。所以说佛陀的教育方式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而因材施教，这种教育方式方法巧妙地解决了最初佛陀所担心 的问题，也就是因为众生无法理解妙理，我妄加诽谤，我招致不好的一个下场。佛陀巧妙地根据不同人的根性，我宣示对治的这个道理还有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像这种例子啊，在佛教的典籍中很多，比如说佛陀有一个弟子名叫周尼盘陀缺，他的秉性愚笨，好像看起来很愚痴一样，那么那个同参们呢，就叫他四个弟子，他学了几个月以后也记不住，因此佛陀决定亲自来教他，并只让他学辅成除垢四个字，又让他做这个敷擦这个比丘鞋上的尘土的工作，他一边这个敷尘一边的念诵这四个字，时间一长呢，心里就烦恼了，心里的烦恼啊还有业障呢慢慢就消除了，人开始变得聪明起来了，不但记住了记忆，领会了其中的含义，而且呢智慧每天都在不断增长，终于在有一天忽然开悟了，证得了阿罗汉果，成为人民所熟知的十八罗汉之一。又有另外一位弟子呢，原先是弹琴的乐师，那么家境呢富有，出家后呢精进修道，由于呢用功过度，这个损伤了这个身体，那么佛陀知道以后便对他说啊，说修行如同弹琴，琴弦太紧容易崩断，琴弦太松又弹不出声音来，所以呢必须要紧松相结合，起之中道啊，方能有效啊。那么这位弟子呢就依照奉行，那么身体呢很快就好了，进而呢也悟道了，成为佛弟子里面最精进的一位。
最后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奏效，也就是说父母教养孩子真的就像弹琴一样，必须呢松紧适当，取其中道方能奏效。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对我们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